以弗所书教会真理，李令武牧师主讲。第五讲，满有基督身量的教会。经文记载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11-13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经文读毕。
满有基督身量的教会，什么是衡量教会的尊身？如果等10年、20年之后，甚至于等到主再来，教会到达终点的时候，应当有什么样的特征？使徒保罗就着这个问题给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2-13节，他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被衡量的尊身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句话的意思？让我们从基督在世上成为人的样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从一个孩子一直长大，长大成人，完成他的侍奉，一直到他侍奉的高潮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这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面有两个字句，第一个是长成，长成代表了基督长大成人，从孩童一直长大成人。这边讲到身量，讲到主耶稣经过各样的试探，各种人所能受到的试探，然后他上了十字架，完成了救恩。从这两个名词，长大成人，好在长成，身量讲到他胜过了所有的试探，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最后上到十字架上，最后成就了救恩。从这个过程来讲，我们来看他长大成人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从这句话里面，保罗也要我们基督的身体教会要能够经过基督从孩童长大成人，一直胜过所有的试探，最后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所交给教会的托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就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教会，衡量教会的尊身。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的第一个动词，首先第一个字，第一个动词就说明了教会的建造是需要长时间的。这边有中文是三个字，只等到，原来的动词的原文只有一个字，在这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9次，在使徒行传每次用到的时候，都是讲到一个旅行者到达了他们的终站。这也就是表示保罗把这个字用在这里的时候，教会的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经过长的过程，最后到达了终点，到达了终点。也就是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比喻来描写怎么样衡量教会的身量，衡量教会的成长。这边讲了就是要满有基督的身， 长大成人的那个身量。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用教会，当然他用的一个比喻就是人的一个身体。这边特别我们在这两节圣经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就好像基督的成长一样。那什么是基督长成身量上的特征？我对这句话我思想了很久，我几乎思想了两个整天，我才想到至少有三方面的特点，三方面的特征。基督长成在身量上给我们看到的特征至少是三方面。第一方面，他长成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个特点，他的成长是平衡，完美平衡的性格，神人都喜欢，是一个完美平衡的一个性格。基督要教会的成长也像他的成长一样，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完美的平衡。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基督的成长从孩童长成到了30岁，然后进入到侍奉，侍奉之前经过试探，胜过了所有的试探，经过了这些的侍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谦卑顺服的美德，这是他长成过程中的一个美德，谦卑顺服。然后最后他到了他的高潮，在十字架上他讲成了。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到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表明出来，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没有犯过罪才能够成为救主，上了十字架。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特征，是一个完全丰盛的一个属性显明了出来。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用这三个角度来思想，来衡量教会以后到达终点的时候的标准，一个准绳是什么。第一方面是一个完美平衡的性格，第二方面是一个谦卑顺服的美德，第三方面是一个完全丰盛的属性。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在基督完美平衡的性格上，我们要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刚才我们也提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有平衡的性格，这个平衡是一个完美的平衡。首先这个平衡我们可以讲是一个教会增长我们要学的，是一个在量上跟质上平衡的增长。我再读一次路加福音里面所描写的第二章第40节，在这边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成长，在这边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强壮，代表他身体的健壮，身体的健壮。那我们看到他长大了，跟教会长大了，在量子上面会增加。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描写主耶稣长成的时候，他是不但是长大强健，而且是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又有智慧是属天的智慧，而且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素质，他的灵命在那里增长。今天的教会的增长，我们不但要量的增长，而且要质的增长，而且在量跟质上是平衡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那有些教会的增长是从质增长开始，然后有了质之后，在这量上面再来增长，这是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平衡，这是一般教会增长过程中应当有的一种方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到底是软弱的，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大大大，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希望有超级的教会 mega church，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学别人，看到有大的 mega church 希望学他。有的 mega church 超级的教会，他们是从质开始而增长的，有的是因为他们的祷告强，因为他们的祷告强，因此带来质上面的，在深深的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然后他们增长。 但是往往我们所看到的 Brooklyn 的 Church Tabernacle 那个量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去参观是看到他的是祷告，因此我们回去也要学的时候是学他的祷告，我们那个动机就有问题，动机就不是开始的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只开始专攻在祷告上面。今天有很多地方的教会都希望学习，都希望到一个教会去参观，不知道花多少的金钱，一批一批的长老执事朝圣一样的到这些地方去参观，但是没有抓住到是质上面的增长而带来量上面的增长，在质跟量上面平衡的增长，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完美平衡的性格。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平衡是在永神与义人两方面平衡的服侍，他的侍奉是不但是永神也是义人的侍奉。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里面这样描写，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神跟人都喜爱，而且是一起的增长。今天很多的教会有的是闭起门来，里面有很好的团契，他们认为他们是永神，但是他们缺少义人方面，他们缺少参与到神造人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就给人的那个文化的诫命，要叫他们生养众多，而且用他们的生命力去影响去管理这整个的宇宙，这是文化的诫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也是同样的，我们的平衡要在永神跟义人两方面的平衡。有很多的教会的确也做到了这方面，但是也有很多的教会是偏重在义人方面，永神方面就比较没有在晋升，那有的在永神方面，但是在义人方面并不太晋升。我最近知道一个教会，很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也是我看到很少有的一个教会，在一个星期之中从600个人增长到1600个人，一个星期中间。那当然呢，是因为他们造了一个新堂，搬到那个新堂，在1999年的复活节搬到那个新堂，所以一搬去的时候600个人马上当天那个主日就变成1600个人。当然神在那个教会做了奇妙的工作，那这个教会我所可以看到的这个宣道会，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有很多艺人的工作。那最近他们的同工们告诉我，那他们呢有短宣队，他们短宣队特别愿意带领教会的年轻人中年人，特地有些已经退休的人，他们去南美，到巴西，他们也到泰国去盖宣教士的宿舍，他们到巴西去盖两所孤儿院，帮他们维修，帮他们粉刷。因此当他们到发起这个教会的短宣活动的时候，那他们有一笔基金，用这笔基金呢就到了当地的一个Home Depot， Home Depot 去用了教会的基金，教会的 credit card， 他们就买了3000块美金的油漆准备运去。所以当这个 credit card 通过了之后呢，过了第二天，这个 Home Depot 的总经理，这个地方的经理一看到这个教会买了3000块钱的油漆，就打电话给这个牧师说，是怎么你们教会是不是要油漆需要3000块美金买这么多油漆。那这个牧师就跟他讲，这牧师呢很重视社会的影响，他在当地的社区里面呢做了有很好的见证。这个牧师就讲了，我们有派几队的人到巴西去盖孤儿院帮他们油漆。这个 Home Depot 的总经理一听到这个话的，这样有没有机会让我们也来参与呢这项工作呢？那个牧师当然讲，没有问题，你愿意参与。所以他讲，那这3000块钱就让我们 Home Depot 来支持这个好不好？3000块 Home Depot 愿意参与。你看这种用生命力来影响他的社会社团 甚至于使一个公司而愿意求这个机会能不能参与来做这个善事，这是表示他们是做到容神一人平衡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需对我们的环境有影响。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事工前后加起来，前面是两年，后面23年，当近25年。他离开了日内瓦两年之后，离开日内瓦到 Strasbourg 那边牧会的时候，也是做着难民的工作。因此很多人都记得，教会史上也知道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工作不但是容神的工作，而且是义人的工作，而且是对着当地的难民，从欧洲各地来的难民之间所做的工作。因此今天的长老会，甚至于台湾的长老会所看重的也是社会的工作。但是很可惜，今天的有一些教会所做的参与的只是当年加尔文做出来让人家看到的社会工作，而没有那个容神的本质在那里面。也就是说，没有那个职而做一些学一些皮毛的外面的义人的工作是做不长的。必须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在量跟质上的平衡，这个增长是由质开始而慢慢推展到量，而且这个平衡不但是量跟质的平衡，而且是容神跟义人两方面的平衡。要义人之前必须跟神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是容神开始再能够积到容人。我们跟神的关系、质的关系必须先沟通的好，才会有恒的关系。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增长的平衡不但在量跟质，不但在容神跟义人两方面的平衡，还有第三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同样的，我们要有借着真理跟爱心两者的平衡的成长。我们在第4章13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讲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义。保罗接着在第4章15节讲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在爱中行真理。在爱中行真理，我们不能顾到爱而我们不谈真理。我们在爱对方到一个地步，而且特别我们要把在爱中行真理纠正出来他可能偏差的地方，这个叫做在用爱心说诚实话。教会的增长是在真道跟爱心两方面的平衡，相辅相成的。真理如果没有爱心的柔和，会变得很刚硬；如果爱心如果没有真理去维持，会变得非常的软弱。因此爱心跟真理必须相辅相成，必须有平衡。教会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必须吃灵粮，才会在质里面进步，才会在量里面长大，能够健壮。这个灵粮就是真理。教会不能单单是吃，教会也需要肢体之间互相的配合的相交，也就是爱。因此这个有机体需要真理，需要爱心的平衡。430几年前，这个神学家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讲什么是真的教会。他讲的真教会，我可以用一句话讲出来，若纯正的宣讲圣道并施行圣礼，我们就叫之为真教会。什么是真教会？至少在加尔文的眼光中有两点。第一个，这个教会是纯正的宣讲神的道真理，这个教会同时还要纯正忠心的执行圣礼。圣礼就是圣餐，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彼此之间相交，以爱相交的团契，圣餐的时候也是一个惩戒的时候，管束的时候。也就是说，领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带了罪的话，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和解， 求神让我们跟神能够复合，把他罪除去。因此在领圣餐的时候，有罪的必须忏悔。有一次加尔文在领圣餐的时候，一群作乱的信徒知道这个时候加尔文要领圣餐，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没有赦免，加尔文不会容让他们来领圣餐。因此他们这一群人到外面去，带了暴民来，带了刀剑进来，要来领圣餐。当加尔文看到了这群信徒带了暴民进来的时候，而且带了刀剑进来的时候，加尔文抱了圣餐准备寻道。当他抱了这准备寻道的时候，这一群信徒退了出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有没有做整洁的工作？有一次我在教会领圣餐，教会中我知道有一群人，有一群人有苦读，有一群人攻击，闲言攻击，造纷争。所以那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特别讲，今天领圣餐的方式我要变更一下。今天领圣餐我们不再由同工执事们来分派，今天我们前面这两排请空下来，每一位前面一排，每一位要领圣餐的轮流从那后面排队到前面的座位第一排坐下。我今天愿意亲自拿主的饼给你，拿主的杯给你，我个别的来给你。那一群不忏悔的人，没有一个敢坐到前面第一排来，没有一位敢坐到前面第一排来。今天的教会需要整洁，今天的教会同样的，如果我们失去这方面整洁信徒的心，我们就缺少了做母亲，那个做母亲的不但是养，而且要训诫他的儿女。今天的教会我们要变成真教会的话，我们必须忠心纯正的宣讲圣道，并且施行圣礼。我们看到这是有教会的一个准绳，教会到达终点的时候，好像教会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来衡量的时候，第一个标准我们要衡量的，也就是基督完美平衡的性格，在质跟量上面的平衡，在永神跟义人上的平衡，在借了真理跟爱心成长的平衡。